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要求中国对朝鲜增加外交和经济压力，有分析人士说朝鲜的核问题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友好，美国官员表示毫无疑问俄罗斯大规模干预了去年的大选，香港后任特首最近发表的有关反港独的言论引人关注，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加强军事合作，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摩苏尔地标性建筑努里大清真寺及其倾斜的宣礼塔已经不复存在。就在伊拉克部队努力将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从他们在摩苏尔最后据点清除出去的战斗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这座大清真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三在推特账户上发表推文说，炸毁努里大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等于是正式承认失败。努里大清真寺又称摩苏尔大清真寺，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2014年就是在那里宣布自己成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哈里发的。伊拉克一位军方官员说，伊拉克部队星期三晚上距离努里大清真寺只有不到50米的距离了，这时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清真寺，犯下了又一历史罪行。伊斯兰国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提出自己的说法，指责美国飞机摧毁了努里大清真寺。美国和盟军官员迅速对伊斯兰国的说法予以驳斥。内在决心行动的指挥官少将约瑟夫·马丁在声明中说，我们的伙伴方伊拉克保安部队向努里大清真寺靠近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炸毁了这一摩苏尔和伊拉克最伟大的珍宝之一。马丁补充说，这次浩劫的始作俑者是伊斯兰国，并称这一行动是对摩苏尔和所有伊拉克人民犯下的罪行。炸毁努里大清真寺发生在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盟军支持下对摩苏尔老城展开进攻的第4天。经过伊拉克和盟军对摩苏尔长达8个月的攻势，老城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摩苏尔城内控制的最后一个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朝核问题。在星期三举行的高层会谈中，美国要求中国增加对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外交和经济压力，约束朝鲜。但是国际分析人士说，鉴于北京跟平壤间的战略关系，华盛顿可能需要降低期望值。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说，中国知道美国把朝鲜看作是我们首当其冲的安全威胁，我们再次呼吁中国，如果中国希望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就有外交责任向朝鲜政权施加大得多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他补充说，不论是洗钱敲诈韩国侨民，还是网络恶意攻击，朝鲜通过各种犯罪行为为其武器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削减这些资金来源。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被朝鲜关押，获释后返回美国后本周去世，朝鲜问题因此成了星期三美中高级别会谈中的首要议题。在美中外交和安全对话第一轮会谈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代表美国，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举行会谈。 川普总统称赞中国以往约束朝鲜的努力，但是在星期三的一则推文中，川普承认那些努力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川普发推文写道，我非常感谢习主席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尚未取得成效，不过至少我知道中国尽力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总统代表了目前美国人民对朝鲜的看法，他说这已超越了对法律和秩序、对人性和责任的任何理解。他说对这样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根本不按规则行事、完全无视事实的政权，美国人民感到十分气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北京表示，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问题上自始至终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也一直发挥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联合国已经将几百家朝鲜实体列入黑名单，但是美国官员说他们当中很多都在通过中国做生意，这是美中两国间存在的一个棘手问题。很多专家认为双方需要就此展开坦率的讨论。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分析员格罗斯曼说，中国可能会愿意对中朝关系的次要内容做出调整，但是对核心战略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会威胁到金正恩政权的稳定，让朝鲜无法发挥缓冲国的作用。格罗斯曼说，鉴于北京方面对朝鲜的战略考量，美国需要降低对川普政府政策的期望值。格罗斯曼说，北京提议美国和韩国冻结例行联合军事演习，换取朝鲜暂停导弹和核试验，这种提议恰恰反映出了中国一贯的安全考虑。另一方面，美中外交与经济对话2017年6月21号也就是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朝鲜核问题是本次对话的优先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其实正是因为朝核问题才促使本来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的川普总统改变了态度。他们还说，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由于美中战略考量的根本不同，川普行政当局注定会失望。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仪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川普时代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正是朝核问题促使川普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first elected,
川普总统刚当选时，他与前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情报界也会向他介绍情况，他会被告知朝鲜问题将会是国家安全议程上最重要的事，也可能对他未来四年的总统生涯构成巨大挑战。朝鲜可能在这期间有能力造出洲际弹道导弹，并可以向美国大陆发射，这应该是真正促进川普总统改变的动力，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他希望与中国合作，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希望与中国合作来解决朝鲜问题。
格莱伊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被问到川普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他做出了上述的解读，但是他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尽全力。他说，最近几年中国确实越来越愿意向朝鲜施加一点压力，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不会造成朝鲜内部的不稳定，第二，不会导致中朝关系敌意或者是恶化。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确实有制衡力量，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使用这种力量。他说，中国甚至也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朝鲜问题决议。朝核问题也将是正在举行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首要议题，预计美国将就朝鲜问题向中方施压。不过就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举行前一天，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中国虽然帮忙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还没有奏效。 川普的推文说，虽然我真诚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并没有见效，至少知道中国努力了。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的这番话让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总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葛莱仪认为川普的推文与川普政府其他官员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川普的这番推文应该是他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方式。
So they're trying, I think, to send a consistent message to China that we appreciate the effort.
我想他们想向中国表达一致的意见，我们感谢你们的努力，但是中国还需要做的更多，因为没有产生我们需要的效果。
他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让朝鲜冻结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比尔·毕小普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谈到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考量根本不同。
中国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国，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而且是美国盟友并有美国的驻军的朝鲜半岛。他们也不希望朝鲜陷入混乱，因为这会产生难民问题。他们也不希望朝鲜对中国有敌意，因为朝鲜现有的导弹就会击中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一些地区的威胁要超过对美国的威胁。
他认为中国更倾向采取一些动作推迟或者是推延解决问题，最好让下一代来解决，但是美国不同，美国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状态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如果不改变上述的战略考量，就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太多的帮助。他还说，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注定会失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未来有很多问题会造成美中关系紧张，比如川普政府提议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动作，而川普政府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美中一百天合作计划并没有真正解决棘手的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都知道，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星期三在华盛顿登场了，这是两国政府在川普主政以来的首届年度高层对话机制。那么朝鲜问题呢，和南中国海争端呢，是这次对话的主要议题。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注定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美中关系说到底是一个现存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双方能否求同存异，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呢？为此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呢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说：“
我想这个修昔底德这个陷阱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要出现。因为你可以从基本上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是当今世界虽然说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大概但是呢，就是说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像俄国或者说伊朗，这个很复杂。那个从目前来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是中国比如说在这个东海问题和这个南海问题呢，这个态度比以前强硬很多，但是你要看出呢，它比如说要比起俄国来说，它没有像俄国那样的那么有强劲的这个比较更有侵犯性，只要直接对抗美国。所以他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虽然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呢，他会联俄对华，但现在可以看出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呢是基本来说受益的。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中美真正冲突点是价值观与制度。
中美之间如果美国放弃价值观和制度冲突，这对等于给中国让路。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就是价值观和制度。如果经济方面已经在21世纪有这么多谈判机制，是没有问题可以化解的。而中方的办法就是说，他也知道修昔底德陷阱。中方的办法就是我迅速跟你平起平坐，我从老二变成跟你双一，
此外呢，李伟东还强调呢，自从海湖庄园习近平和川普会谈之后呢，中国一直在占上风。
因为要面临着这次高层对话，所以美国做出了一个跟海湖庄园会谈以后不同的姿态。首先是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施压不够，他表示不满。另外呢，这个海湖庄园会谈之后，美国也发现中国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所有的这个军事基地造岛的这个工程照做不误，而且呢还对菲律宾发出了某种战争方面的恐吓。那么美国如果不做出某种姿态，那么这次战略对话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某种战略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也跟东盟以及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些国家没有办法交代。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仍然是花拳绣腿的，这个只是一个姿态而已。而中方这种在一个崛起，我们后边还会提到休息底德这个问题，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中方是所向披靡，是不顾及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到底你怎么看的。所以中方的态度会一直这样强硬下去。那么美方刚才我说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上的这种战略问题，战略上面的这种战略方案和战略方面的布局，美国都没有想好。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在欧洲和亚太两个方向上都在打乱仗，基本上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且用商人的思维来应对整个中国这样一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这种崛起，我觉得他举措是适当的。而且在整个这样一个中美较量的过程当中，中方差不多至少这半年海湖庄园会谈以来，中方一直是占上风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官员星期三告诉国会议员，俄罗斯毫无疑问参与了大规模干预美国大选的活动，其目的是帮助房地产大亨川普当选，但是他们说没有证据显示莫斯科的干预改变了投票的结果。前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人杰伊·约翰逊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俄罗斯侵入华盛顿民主党总部的电脑档案，并企图渗透政府的选举记录，其程度大大超过俄罗斯以前的做法。约翰逊说，2016年俄罗斯政府在普京的指导下组织了对我们国家的网络攻击，目的是影响我们的选举，就这么简单。他还警告说，未来针对美国选举的网络攻击会更加严重。普京否认俄罗斯政府参与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他表示爱国的黑客有可能对美国大选进行攻击。他上个月说，我可以想象有些人故意这样做，以某种方式发动一连串的袭击，让人们认为这些袭击来自俄罗斯。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珍妮特·曼法拉在另外一个听证会上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该机构有证据表明美国50个州当中有21个州的选举系统成为俄罗斯的攻击目标。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说，在去年大选中，美国有36个州接受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努力挫败俄罗斯的干预，但也有许多州不愿意让联邦部门监督州政府管理的选举。俄罗斯官员对美国星期二公布新的制裁措施作出反应，取消了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科夫和美国副国务卿香农定于星期五举行的会谈。雷亚布科夫说，局势不利于举行这轮对话。美国国务院对取消星期五的会谈表示遗憾，发言人诺埃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决定放弃一个机会来讨论妨碍美俄关系的双边障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加强制裁，被制裁的有38个与乌克兰冲突有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其中包括两名俄罗斯高级官员，经济部副部长谢尔盖·纳扎罗夫和议员亚历山大·巴巴科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赛事对手平息下来，使华盛顿保持距离，建造人工岛礁，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之后，北京做好了进一步控制各方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6月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将能在三个有争议的小岛上保持三个战斗机群。一个智库则在今年3月发表预测说，南中国海总面积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在那里填海造陆1294公顷，那些人工岛基本上将用于安装军事设施。另一个中国加强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迹象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6月18号报道说，中国的一个由驱逐舰、护卫舰、供应舰和直升机组成的海军编队与俄罗斯军舰一道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复杂而漫长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在南中国海开始，俄罗斯的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第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
I think there is an unspoken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s no way that China could be stopped. I think it's a fact.
我认为人们都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认识，这就是中国不可阻挡。我认为眼下的事实是，中国是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主角。除了中国之外，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还有五个也对那里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在南中国海势头呈现最新的上升之前的一年，也就是去年，中国跟那些国家进行了顺畅的外交。此外，中国在南中国海500处地形进行填海工程，以便支持在那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里·波林说，中国将最终决定如何处理它所划设的九段线。九段线囊括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北京声称对那片海域拥有主权，因为中国人历来使用那片海域。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声称那片海域的一部分属于自己。这些国家对那片海域的主权声索跟九段线内海域重叠。这些国家都重视南中国海的渔场、油气储备以及海上通道。波林说，
I think the goal here is to extend a Chinese umbrella over the entire Nine Dash Line, which means effectively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on over all of this area.
我认为中国的目的是全部控制九段线内的海域。这就是说，在那片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设立行政管理，其中包括对他们所说的拥有历史性权利的海域和空域。他说，这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渔民、海岸警卫队船只或油气勘探船，你假如得不到中国的许可，就不能在那里活动。分析家们说，在去年七月，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了中国基于历史而对那片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与军力比较虚弱的东南亚国家加强了一对一的对话。北京提出提供经济援助，交换条件是要那些国家不要再抗议中国在那里的海洋军事扩张。中国去年表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中国也向越南敞开旅游大门，使越南旅游业获得好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商谈海上合作。中国是马来西亚头号投资国和贸易伙伴。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度指望美国抗衡中国，如今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中国协助制止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上安全问题研究员许瑞林说，美国政府似乎无意提出某种形式的南中国海战略，但纽约的政治咨询机构 帕克战略公司的资深副主席肖恩金说，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要求美国提出这种战略。
There's been no coordination among the non-Chinese claimants, and the only one among them.
他说，中国之外的其他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彼此没有协调，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是有点行动纲领的越南，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也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因此对美国究竟对东南亚地区有多少承诺感到怀疑。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退出了该协议，声称那个有12个成员的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但美国有关官员本月暗示，他们将对中国在那里的海洋扩张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上个月，美军派遣一艘军舰在那里进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尽管北京提出抗议。美国国防部的网站援引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亚洲的一次防务研讨会上的讲话说，中国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处理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问题，而不是通过人工填海并在人工岛上安置军事设施来解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徐瑞林说，东南亚国家还希望要求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抗衡中国。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美中两国之间的谨慎合作以及美国可能会在内一海域采取更为进取的军事姿态，这一切想必可以阻止中国对其他主权声索国变得更为咄咄逼人。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呢，在台湾对此呢方面呢对此表示呢非常的关注。国务院呢，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官员董云山说呢，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这次对话也提到的话呢，美国会向中方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驻青董云商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针对台湾与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心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做出上述表示。董云商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的畅通。董云商说，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n order that there not be any.
我们会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我们认为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我们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我们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我们也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
此外，董云商也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美中正在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朝鲜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董云商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与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说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董云商说，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他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 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看来将会如何演变。我想那是我们大家都在观察的事情，我们都很关注台海是否能持续稳定。
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四月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对话，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冯辉也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韩关系。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周，也就是6月28号举行首次首脑会议。在被朝鲜拘留超过15个月、出现昏迷及严重的脑损伤，并于上周获释的美国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去世后，两国领导人希望在华盛顿会面时着重讨论掌握着核武器装备的金正恩专制政权对美韩两国形成的共同威胁。但是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呢，双边对安全和贸易越来越大的差异可能会对这次本来要显示团结的峰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分别在华盛顿和首尔的美韩领导人表示，朝鲜政府对美国学生瓦姆比尔的野蛮对待是应阻止平壤快速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又一个理由，但美韩两国似乎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川普政府倾向于在短期内实现计划，阻止朝鲜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方面强调了军力威胁以及来自中国这个平壤关键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压力，但川普目前对北京方面的努力没有奏效而表示失望。韩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对话与接触逐渐缓和紧张关系，以此来平衡军事震慑和经济制裁手段。
我认为金正恩最想要的是让他的政权得到安全保障。
文在寅的推广建议也许不容易被华盛顿所接受，特别是川普的强硬政策在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之后。
那几乎是在让川普总统看一看为什么韩国不会走上类似已存在的美日关系的路线。
文在寅以需要进行环境研究而决定推迟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面部署的举动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不过许多人认为此举是因应了中国反对美国在其边境部署先进武器的立场。川普也威胁说要终止去年导致美国270亿美元赤字的美韩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首尔商界领导建议韩国总统提出一个价值100亿美金的买美国产品基金，以推动美国石油及其他产品进口，让川普能在推特上炫耀。
他的推特构成了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当中重要政策指示和整体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文在寅总统应该提前计划他想要川普在推特上怎么说。
文在寅很可能会强调像现代那样的韩国公司已经在美国建立了有45000个岗位的工厂，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380亿美元。美国之音帕登，韩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阿富汗的塔利班星期三公布了人质新视频，视频里是两个教授，一个美国人，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塔利班敦促美国总统川普跟塔利班围绕这两人的释放谈判协商。视频里的美国人是60岁的凯文金，澳大利亚人是48岁的蒂莫西威克斯，他们两人都是美利坚大学在阿富汗喀布尔分校的老师，去年8月在校园附近被枪手劫持。两名人质在视频中说，塔利班提出要想让他们获得自由，就要用被关押在由美国管理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阿富汗一所监狱里的塔利班战士来交换。视频里的凯文金胡子很长，他说，关押我们的人对我们很好，把我和我的同事威克斯当作客人一样对待，但是每个被关押的人最终还是希望能重获自由。 凯文金说，他是6月16号录下这段视频的。澳大利亚人质威克斯要求澳大利亚政治领袖向议会提出这件事。他说，只有澳大利亚总理跟塔利班和川普对话，跟关押他们的人达成协议，他才能够获释回家。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三说，我们知道刚刚出现了一段关于在阿富汗被劫持的美国人质的视频，我们还在审查这段视频，没有，还不能发表评论。好了，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在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前夕，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近日接受中央级的官媒采访时，一改最近对港独议题相当温和客观的评论，强硬表示政府将对港独严格执法，更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表明国民教育必须要做，并要在幼儿阶段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且中国历史列入初中必修科。林郑月娥的最新表态引发港人强烈关注，同时最新民调显示，香港年轻人自认是中国人的只有 3.1%， 跌至回归以来的最低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三等发布对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专访，针对近年香港出现的港独现象，林郑月娥强调港独完全没有出路，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从来没有觉得港独是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未来特区政府将严格依法办事，所有港独行为都违反本地法律，必须严格执法。林郑月娥还表示，特区政府不能让港独在香港传播，尤其是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林郑月娥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教育，要重新推动国民教育。而林郑月娥6月10日在接受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访谈时表示，时常向中央官员反映对港独是否已经成为思潮有保留，认为只是小撮人提出的不切实际不应该的言论。林郑月娥还称，大部分港人包括泛民仍坚持一国两制，只是希望更好保护两制之下的香港制度。林郑月娥当时的评论明显与被外界指责对刺激港独思潮有责任的现任特首梁振英对港独的强硬立场不同，曾引起外界的普遍认同。而林郑月娥的最新表态引起外界的普遍关注。据港媒报道，有民主派议员表示，国民身份是敏感议题，国民教育要启发学生，并非用灌输的方式教育学生。林郑月娥的最新言论让人感觉强势，无助推动政治和谐环境，希望能有解释。还有议员表示，如果林郑月娥上任就去处理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会自食其果，新政府开局能否和谐要看能否顶住北京压力，先处理他一直强调的首要工作，也就是民生议题。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媒体表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说法凸显北京自2012年国教风波后并未死心，千方百计要重推变奏版国民教育。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到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前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等，以及特首梁振英，都高调打压港独，因此林郑月娥在上任前接受中央级官媒的专访，可能需要向北京交心，立场表态要强硬一些。不过外界更关心的是，林郑月娥是否真有政策上的转变， 这一点还是令人存疑，他说。
一定会有这一个疑虑，而这个疑虑是越来越大。那我觉得有实的部分，也有虚的部分，这实的部分也是蛮可怕的。他讲到幼儿要培养我是中国人这个观念，等于国内说的从娃娃抓起，从小洗脑。还有说从初中要必修中国历史，当然那个中国历史的史观呢、啊，一定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桑普表示，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之后，尤其是政改失败后，整个非建制派陷入政治低潮期，没有了可以凝聚抗争焦点的政治议题。不过由于国民教育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两个极其敏感的政治议题，因此在新特区政府不同时推动港人可以接受的普选政改前提下，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都会重新触发港人抗争的热情，给非建制派一个政治聚焦点。他说，
政治的问题就是普选基本上很难突破之外，香港头上有四个大山嘛，是红色资本、人口的洗牌、国民教育，第四个是国安立法，就是23条。红色资本跟人口的洗牌很多，那没办法，能做的东西很少。但是国民教育、国安立法，香港人是可以抵挡，而且愿意做，也会拼命去做。如果他真的要在国民教育或者在国安立法里面去推，香港人会站起来的。在雨伞运动之后低迷的情况呢，会重新聚焦，不分泛民或者本土派，这个也是一个共同的议题。这个最大公因数是这两个主要的议题。
不过，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有接近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人士称，他在内地官媒专访中的表述主要是纯表态，回应对方提问对港独的立场，相信并没有任何具体工作计划。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认为，林郑月娥只是表述问题，而非向中央交功课，相信只是场合问题，别人这样问，所以就这样答，强调林郑月娥对港独的立场是一贯的。报道表示，也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分析，林郑月娥过去在港独问题上身段脚软，但近期三名自觉派议员去台湾参加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活动，如果林郑月娥再不修订对港独的说法，会遭到质疑，形容林郑月娥在官媒专访中的言论是懂得怎样做而做出一点修订。此外，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市民身份认同感民调显示，以0至100的身份认同指数，市民对香港人认同最强，有73.8分，中华民族一份子为64.4分，中国人是62.5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则有54.8分。调查还显示，如果仅有香港人和中国人两个选择，37%的认为是香港人，21%自称为中国人。按年龄分析，18至29岁年轻人65%自认是香港人，只有3.1%称是中国人，是1997年以来最低。30岁或以上的32.1%自认是香港人，24.1%自认是中国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中首次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中国军方可能把在西伯利亚所学到的军事技能用在中亚和其他的陌生地区。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各种合作越来越多，但是俄罗斯呢，对中国仍然存在戒心。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批中国军队最近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西沙彦岭山脉接受了一个星期的野外生存、山地战和特种作战训练。当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与图瓦共和国的交界之处， 临近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哈卡斯共和国，距离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不远，也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野生公园所在地。中文版的维基百科说，萨彦岭山脉过去曾是满清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前，那里也曾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的最北点。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修普金上校不久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里先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当地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9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修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活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取火、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当时因为担心害怕，许多人后来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罗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媒体报道，旧礼仪派人士在当地定居300多年，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开拓者，更是非常优秀的猎人，他们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传。几年前，俄军与他们达成协议，请求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帮助训练部队。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各种对外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中国需要应对如何在国外保护自己利益的挑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正在为必要时出动军队，在远离本土的陌生条件下的有关军事行动做准备。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这次在西伯利亚为中国训练军队，让人想起中国军队可能会在某种形式下未来被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无法使用正常的通讯手段，不能指望当地人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完成任务。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早已经开发新疆，对新疆很了解，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的训练可能与新疆联系不多。他说，俄罗斯同印度关系密切，俄罗斯不可能卷入中印冲突之中，因此俄罗斯更不会向中国军队传授技能用来在西藏对付印军。但中国几年前已经铺设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目前能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很大一部分份额。中国同样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大笔投资。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这次在西伯利亚接受训练，也可能为应对朝鲜和中亚的局势，特别是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关。尼克里斯基说，因为中亚地区至今不平静，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稳定下来。我们看到在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过反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我想当地的反中国情绪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会消退。无论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如何努力，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在他去世之后会怎样运作，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目前都很难说，所以中国正在对此做准备。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也是两国军方在相关领域的首次合作。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中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 并签署了未来几年的两国军队的合作路线图协议，预计两国军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合作领域和规模以及双方所举行的军演数量都将扩大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两天前已经从三亚起航，前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市，将参加七月下旬双方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两国海军九月份还将在日本海和俄霍茨克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仍然存在。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一两年前曾经在黑龙江举行过部队低温条件下的耐寒训练，引起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那次训练让人联想中国是否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感兴趣，在打西伯利亚的主意，因为只有西伯利亚才拥有相类似的气候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企业代表这个星期呢，在白宫、国务院等部门与川普政府官员会面，就台湾企业有意在美国投资340亿美元的计划交换意见。带团的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何美月表示，他们见了该见的人，谈了该谈的议题。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何美月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企业有极大的兴趣在美国投资，希望在回应川普总统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倡议外，也能加强美台企业和产业间的经济策略伙伴关系。他说，这几天在华盛顿的行程，除了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外，代表团也参访了美国政府部门，包括白宫、国务院、商务部及中小企业署等单位，但是对于见了哪些官员、谈了哪些议题、是否触及美台双边贸易中敏感的美猪、美牛问题，何美月都不愿透露，只是表示见了该见的人，谈了该谈的议题，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川普政府对于外来投资计划的支持态度。在川普总统以美国优先而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后，台湾组成规模仅次于中国的庞大代表团来参加投资峰会，是否涉及政治考量的问题，何美月表示，台湾与美国企业界长期有良好的合作与策略伙伴关系，企业来美投资是出于自身考量，并非像一些国家的企业一样听命于政府的指令。何美月说，
那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政府没有办法叫厂商你到哪里去投资。我今天140位厂商跟我一起到美国来看美国的投资环境，是基于他们对美国市场的兴趣。我没有办法像有一些国家，他可以命令他的厂商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
何美月说，台湾企业投资美国不但可以接近原料市场，美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规章的完整透明，对于在美国经营企业的外国投资人都是很好的保障。除了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外，台商也认为现在是来美投资的好时机，对于川普总统提出的企业减税计划他们非常关注，如果能将企业税降到15%，对于台商将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何美月也强调，尽管台湾厂商有投资意愿，但也需要基础设施及租税优惠等适当条件的配合，才能实现2017年预计的340亿美元投资计划。台湾代表团星期一还参加了由美国商业协会举办的美台企业论坛，与40多位美国企业及产业协会代表进行交流。 美台商业协会发布声明，对川普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出席这个会议表示感谢。声明说，美台企业人士在论坛中讨论了如何加强彼此的伙伴关系与全球供应链连结的问题，以及个别产业领域的意见交流，包括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型机械设备、精密材料、生物技术、能源及化学制品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台湾议题。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前不久有中国大陆官员曾约他在东京见面，期间中国官员说中国要检讨对台政策，不过有台湾的两岸问题学者表示呢，他对辜宽敏的有关谈话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6月20日接受台湾镜传媒采访的时候称，一名中国大陆官员5月19日，也就是蔡英文就任一周年前一天，约辜宽敏在东京见面。镜传媒这次采访所透露的信息，台湾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最近接连就所谓九二共识发表论述，是否受两岸关系动态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辜宽敏91岁，总统府资政、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董事长，也是新台湾国策智库创始人。不过他的最重要身份是辜振甫的弟弟。辜振甫是参加所谓九二会谈的台湾方面代表，大陆代表是汪道涵。另外，辜宽敏还有台湾独派大佬之称。经传媒网站刊登了辜宽敏谈话的原声片段。辜宽敏说，在东京见中国官员时，这位官员承认大陆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会加以检讨。辜宽敏说，
我们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检讨的就是一向他对台湾的高姿态嘛，不需要台湾什么承认九二共识。他跟那个汪道涵见面，所以呢，我就问他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什么意思呢？我的哥哥当面说你这个傻瓜了啊！如果有共识的话，哪里有各自表述？
辜宽敏还说，辜振甫和汪道涵就那次会谈签了一个文件，他说应该公布这份东西。辜宽敏说，事后他把东京见面的情况向蔡英文做了汇报，蔡英文没有多说。不过自由时报援引辜宽敏的话说，蔡英文当时只回答说台湾最重要的是进入联合国。民进党一些立委最近的谈话似乎和辜宽敏接受镜传媒的谈话内容相似。美国之音6月19日的报道曾引述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当天在立法院回答媒体问题时所说的话。叶宜津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共识嘛，因为各自表述就是没有共识嘛，不是吗？什么叫各自表述？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搭嘎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很奇怪，因为后面那一句各自表述就表示这其实是没有共识，但是有九二会谈。
自由时报引述辜宽敏接受镜传媒访问时的话说，他曾经提出兄弟之邦的说法。叶宜津委员6月19日也用了兄弟之邦的说法。
其实中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就像英美的关系一样，如果可以跟台湾好好相处，他在国际社会上有一个兄弟，就像英美是兄弟一样。如果中国可以接受台湾这个存在的事实的话，我们可以变成友好的兄弟之邦，不是吗？
如何评估辜宽敏的上述谈话内容？范世平是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两岸问题学者。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他跟北京那个人那位人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代表性为何第二就是他说习近平会采取对台湾比较友善的态度，可是他5月中旬跟那个人见面的，可是6月中就才发短调，所以我觉得那个资讯也不是很正确而且这个官员还公开承认过去10年那个中国对
台湾的大陆问题学者说，辜宽敏是一个很天真浪漫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